欢迎您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当炉醉飞》，作者白汀州，主播小少娘汨罗，第47集。时间已经不早了，谭七彩将花花扔在床上，把房门关好了，穿上繁杂的衣裳。光是系那些不知道该扣在什么地方的带子，就弄了好半天，最后算是穿出了个样子，但是头发却是不会摆弄，只好随便找了几个首饰夹子夹了一下，脸上也就随便着了点粉，点了点胭脂，看上去也倒还清新可人，像样得很。稍微吃了点刚刚秋莲带来的早膳，他觉得味道还真是不错，虽然已经完全凉了，但是味道依然不减。他在一旁吃着早膳，花花则不满地跳上他的肩膀，直盯着他的饭碗，不满地扒着他的头发，示意他给自己分点。谭七彩无奈，只好一面吃一面喂花花，一人一鼠，最后将整个早膳吃得一干二净。唉，准备好了。谭七彩摸了摸鼓鼓的肚子，推开门，学着司空云他们的样子，站在院子门口喊了一声：
来人呀！
仿佛只是在一瞬间，不知道从哪里就冒出来几个年轻的侍卫，衣服也掩盖不住他们结实的肌肉，一看便知是习武之人，高高大大的站在谭七彩面前，高出他许多。他吓得后退了好几步，侍卫们赶紧单腿跪下，朝着他行礼。
夫人，何事？
我要出门。
侍卫们一个个惊讶地抬起头来看着他，又面面相觑，然后低下头不说话。
你们怎么啦？
谭七彩有些莫名其妙。
不方便吗？
不是不方便，是……
其中一个侍卫犹豫了一会儿回答他。
是不太好。
怎么不太好？
谭七彩更是莫名，侍卫们这回没有一个开口的，全部保持着可贵的沉默。
好歹给我一个解释吧。
谭七彩十分无语，这个七皇子府怎么如此奇怪，出个门都这么麻烦。
我来给你解释吧。
背后冒出一个声音，这种一声不吭就突然出现的伎俩，谭七彩已经快要习惯了，一听便知道来人是谁。他不耐烦地回过头看着他，迎上他的目光。
解释吧。
你准备去哪儿？
司空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。
如果你是去宫里，那么我跟你一起去。如果你是要去其他地方，不准去。
司空云的语气毋庸置疑，十分强硬，似乎一点儿也不给通融的样子。他朝着那几个无辜跪着的侍卫挥了挥手，那几人舒了口气，很快从两人的面前消失。他们都不想当炮灰啊。
不准去是什么意思啊？
谭七彩就不相信，身为一个自由人，还真能被他给关起来。不过他前面一句话似乎有其他的意思，是不是在嫁给皇子之后必须先去宫中？他似乎听过这个礼节，但是今日并没有人提醒他要这么做，所以没有放在心上。谭七彩还真没有想过这个，他原本打算今日出去看望一下竹青，顺便将暂时存放在司空仪那里的酿酒器材都运过来，这样他在这边的生活好歹不会无聊了，没人陪着每天研发新酒也是好的。
原本今日我们便要去宫里，父皇和母后都在等着我们。
说到这里，司空云看似随意地伸出手，将他头发上的一根不听话的发丝抚了下来， 别在他的耳边。
今日的头发还挺别致。
这动作暧昧且亲昵，让谭七彩一时适应不了。他微微地后退一步，用提防的眼神看着他。
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这件事啊？
谭七彩反问道。
早晨我见你睡得不好，所以特意差人带消息给宫里，说你身体不适，不宜起床，过几日再去。
司空云耐心地解释道，一面还十分配合地抓住他的胳膊，将他固定在原地，不让他有机会躲开。另一只手拂开他的刘海，探了探额头的温度。
看，果然还是着了风寒。
谭七彩抬起头，惊讶地看着他，总觉得面前这个人好像有哪里不太对劲。他似乎太温柔了点儿，不论是说话的方式还是动作，虽然举手投足还是有那股冰冷的味道，但是整体柔和了很多，也没有之前看上去那么冰冷了。他这是转性了吗？
看什么？
司空云发现了他看怪物一般的眼神，挑眉问道。
我的脸这么好看？
哼。
谭七彩撇过头，不再看他。
你究竟打算去哪儿？
话题转了一个圈，又回到了原地。司空云似乎抓着这个问题就不放了，不达目的不罢休。他见谭七彩不说话，便自顾自地猜了起来。
司空仪。
谭七彩身子微微一颤，表情变得有些不自然。不知道为何，他竟然有一种心虚的感觉，这样的感觉之前还从未有过。他心中一凛，莫不是自己心中已经将面前的这个男人默认为自己的丈夫了？不行。谭七彩摇了摇脑袋，这可不行。
不是二哥，难道是你小酒馆的那个相好的？
司空云竟然接着问道。
不是，你别这么说。
谭七彩又摆手，为了避免他接下来没完没了的追问，他还是直接说了出来，反正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。
我是打算去二皇子府，但是并不是找司空爷。
还有其他人？
司空云上前两步，他后退两步，皱着眉头反驳。
什么叫还有其他人？我是去拿行李的。
嗯，行李我派人帮你去拿不就行了？
司空云说完又上前几步，将谭七彩整个人都逼至墙角处。
或者你刚刚派那几个侍卫去他那儿一趟，不也简简单单的运回来了吗？何必亲自去？
不是这个道理。
谭七彩眉头皱得更深了，不满地看着他。
二皇子在我遇难的时候帮了我，我光是派人去取，也太不礼貌了。
那我还在悬崖边舍身救了你，你这样对我说话，可算是礼貌？
司空云说着，两手撑墙，将谭七彩整个人都围在了里边，小小的空间里充满了压抑和暧昧。
这根本不是一个道理。
谭七彩摇了摇头反驳道。
我与二哥都是皇子，两人都曾救你于危难之中，怎么就不是一个道理了？
司空云却是得理不饶人，继续步步逼近，好像非得问出个所以然来。这让谭七彩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他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道理。对待司空仪的时候，自己明明那么温顺，怎么到了这儿就跟个刺猬似的，一戳就炸毛。
你哪来这么多问题？皇子不是都很忙的吗？你怎么还有空在这儿管我这种闲事啊？
谭七彩避无可避，只好膝盖一屈，飞快地从他双臂环绕出的小小空间中钻了出来，麻溜的像只小老鼠。
你别管我了，我不出去就是。
说完，谭七彩十分潇洒地开门进房，偷偷地打量着门外的身影。待他离去之后，他才算是松下了一口气。他爬上床，却再也睡不着。外面的阳光灿烂而温暖，谭七彩自己把自己关在屋里，浑身难受，也没人能说话，只好将花花招了来，不停地给他喂吃的。最后，花花的肚皮撑得像皮球一样圆，而上午的时间也只过了大半。中午过了，还有下午，下午过了，还有晚上。难道他要这样在房间里边闷一辈子？花花看到他郁闷的脸，乖巧地跳到他的膝盖上，仰着头看着他，一双爪子轻轻地搭在他的肚子上，一双清澈机灵的大眼睛滴溜溜地转着，像是要告诉他什么似的。花花，你怎么啦？谭七彩还没见过如此卖萌的花花，微笑着摸了摸他的后背。乖，等会儿放你出去玩。出去玩？谭七彩脑袋里猛然浮现出竹青之前将花花交给自己时说的话。竹青似乎在将花花送给自己之前，在训练他送信。
你可以继续教他，这样的话，以后你遇到什么麻烦了，可以让他送信给我，我立刻赶去帮你。
竹青的声音在他的脑袋里回荡，谭七彩兴奋地抱着花花站了起来，将他举得高高的。
你会送信对不对？
花花瞪着他，扭动着身体挣扎着要下来，根本不理会他的问题。谭七彩只好将他放在桌上，犹疑地看了他一会儿，还是决定相信竹青的话。他来到房间的另一边，那边有一张书桌，桌上的笔墨纸砚都已经配备齐全。他抓着毛笔写了一封给竹青的信，折好了，用布条绑在了花花的前腿上。
送给竹青，你知道吗？竹青就是你的前主人。
谭七彩抓着他的小爪子，困难地开始跟他沟通。
你明白不明白？明白的话就点点头。
花花歪着脑袋，不解地看着他，似乎根本不知道他想要干什么。谭七彩无力地垂下头，知道自己在做傻事。他虽然不相信花花，却十分相信竹青的话。既然他说花花能送信，他就应该能送才对。无奈，他只好抱起花花来到窗边，将他放在了窗台上。
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得路，但是请你将这封信送给竹青，拜托你了。
谭七彩说完，轻轻地推了推花花，只见花花后腿站起，回头看了谭七彩一眼，似乎一下子懂得了什么，哧溜一下便蹦得无影无踪。谭七彩稍微放下了心，他这动作显然是经过训练的，竹青果然没有骗他。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，夕阳透过窗户洒在房间里的地板上，房内所有的布置谭七彩都已经记熟了，几张桌子，几张凳子，凳子上有什么花样的雕花，房间里有多少古玩字画、瓷器花瓶，窗户上雕了多少朵荷花、多少朵祥云，谭七彩也都记熟了。入夜，该是用晚膳的时候了。谭七彩眼光呆滞地等待秋莲来给他送晚饭，等来的却是另一个非常面生的小丫鬟。他眼神渐渐有了焦距，疑惑地看着面前的陌生人问道：
啊，秋莲呢？回夫人，秋莲她似乎做错了事，所以被责罚了，奴婢是来请您前去用晚膳的。
这个陌生的小丫鬟十分恭敬有礼，看上去比秋莲要成熟老练的许多。
啊，她为什么会被责罚？你可知道？
韩七彩心中揪了揪，仔细地打量着面前的这个小丫头，又接着问，
你叫什么名字？
回夫人，奴婢不敢管这些事，望夫人恕罪，奴婢名叫叶子。
叶子。
谭七彩点了点头，又皱了皱眉道，
去何处用晚膳？
夫人想必对府中还不熟，奴婢带您去就好。
叶子并不明说去哪里吃，跟谁一起吃，这让谭七彩非常忐忑，他想问叶子，却已经迈开步子往前走了，步伐还有些快，让谭七彩一时间还赶不上。
哎，你等等。
谭七彩赶紧追了上去，心说这小丫头怎么这么不靠谱。但是出门之后，他又很快就赶上了叶子的脚步，他看出叶子是在等他。
你怕我不出来，所以才走这么快啊？
谭七彩试探性地问道。这句话一出口，他能感觉到叶子在前面带路的身体微微一抖。
奴婢不敢，奴婢只是要完成吩咐而已，望夫人恕罪。
叶子的声音中略带歉意。
所以请我用晚膳的肯定有我姐姐，对不对？
谭七彩十分肯定地说。叶子不说话，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。谭七彩了然地看着他，觉得这个丫头很是聪明，做事也机灵，比起秋莲那样单纯的弱者，这样的姑娘才更适合在府里生存。
还有殿下。
叶子不久之后主动出声，
谢谢你告诉我。
叶子惊讶地看了他一眼，很奇怪谭七彩会感谢自己。谭七彩一笑置之，默默地跟在他的后面，两人一路无言，一直到了目的地。他眯眼看着屋子里温暖的烛光，觉得今天的晚膳一定不会轻松到哪里去。